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卢志，字子止，河南人，曾祖父卢思，唐朝太原府祁县县尉，多次追赠至右仆射。祖父卢衍，唐朝刑部侍郎，太子宾客，多次追赠至太保。父亲卢望，唐朝尚书司勋郎中，多次追赠至太子少傅。卢志幼年聪慧，擅长写文章。16岁时，陕州节度使王崇瀛上奏朝廷任命他为瑞城县令，他能以孝道侍奉父母。后又担任同州澄城县令，这是为了方便自己。任期满后改任秘书郎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回到河南老家守丧。天佑三年，北上太原游历，当时李希吉在武皇李克用的幕府中将女儿嫁给他。武皇爱惜他的才华，以朝廷名义授予他检校兵部郎中，充任河东节度长书记，赐给飞衣于带。武皇去世后，他的弟弟李克宁掌握兵权，有继承的意图，卢志与张成业等人密谋，共同拥立庄宗为继承人，有辅佐拥戴的功劳。到庄宗四处征战时，卢志都随行。16年转任节度判官，检校礼部尚书。19年庄宗准备登上帝位，任命他为大理使，多次加官至迎亲光禄大夫，检校右仆射。20年授予邢台礼部尚书。庄宗登基后想让他当宰相，卢志性疏懒闲逸，不喜欢身居高位，坚决推辞，得以免除。不久以本官兼任太原尹，充任北京留守事务，未赴任改任户部尚书，知制告，充任翰林学士承旨。同光元年冬天，跟随平定大梁，暂时代理租庸事务。过了一个月，随驾到洛阳，不久接受诏令，暂时代理汴州军府事务。当时孔谦掌握财政大权，一心搜刮聚敛，多次发公文到汴州摊派百姓放私，卢志坚决反对。事情虽然没有停止，但当时舆论称赞他。不久又改任金子光禄大夫、兵部尚书，知制告，翰林学士承旨，并赐予论司匡佐功臣。适逢复试进士，卢志以后从谏则慎为副题，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清新求过为运，旧历复运是四平四仄，卢志出的运是五平三仄，因此被有见识的人大大讥讽。天成元年，下至书授予特进，检校司空、同州节度使。当时宰相冯道写诗为他饯行，其中警句是曹北来唐学士，拥毛西去汉将军。儒者以此为荣。第二年改赐耀中匡定保洁功臣，就地加授检校司徒。三年入朝拜为兵部尚书，判太仆卿事。四年晋封开国公。长兴二年授予检校太保、河阳节度使。不久移镇沧州，入朝任右仆射。到秦王李从容获罪时，奉命暂时代理河南府事。英顺初年升任检校太傅，正式拜为河南尹，后来改任太子少师。清泰末年再次担任右仆射。高祖石敬瑭登基，卢志因小病分司洛阳宅地，少帝继位，拜为太子太保。天福七年秋天在洛阳去世，享年76岁。多次追赠至太子太师，谥号文忠。五代会要记载，汉乾佑元年九月，他的儿子尚书兵部员外郎卢琼上奏章，请求赐谥号，下交太常寺商议，谥号为文忠。他有11个儿子，只有第六子卢琼官至省郎，其余的都担任过州县官。李专美，字义商，京兆万年人，曾祖父李随任光禄卿，祖父李正范任尚书库部郎中。李专美年少时专心学习文章，因为父亲李叔在唐昭宗时曾参加进士考试，被复试淘汰，不允许再考，李专美心中感到惭愧，因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后梁真明年间，河南尹张全义认为李专美是民族之后，上奏朝廷任命他为陆浑县尉，任期满后改任武阳县令。李专美性格廉洁谨慎，政绩声誉显著。后唐天成年间，安义却严实李肃征召他为推官。当时后唐末帝李从科镇守河中，见他敦厚文雅，心中看重他。末帝有一天增召李肃在衙署宴饮，李专美也陪坐。末帝对李肃说，我夜里梦见主上召我去与宋王一起被剃头，这是为什么？ 在座的客人都无人能对答。李专没屏退别人对他说，将来您必定成为继位的君主。因此莫帝更加器重他。莫帝留守长安时，上奏任命他为从事，等一阵凤翔时，升任继事。莫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尚书库部郎中，赐给金印子寿，充任枢密院直学士。当初莫帝从凤翔起兵，大肆许诺给各军优厚的赏赐。等到了洛阳，检点内库金帛不过二三万，不久又向京城百姓摊派配征，虽然动用鞭打，但所得也不多，莫帝很忧虑。适逢李专美留宿宫中，莫帝召见他并责备说，你是世人子弟，常说自己有才术，如今让我落到这个地步，不能预计时运来救济当前事务，留着才术有什么用？李专美惶恐等待治罪，过了很久上奏说，臣财力奴钝，恰逢新运，陛下委屈的录用任用，无法对圣朝有所裨益，但府库空竭，军赏不足，不是臣的罪过。臣思考明宗去世的时候，当时府库因滥赏已经枯竭，接着鄂王李从后临朝，纲纪大坏，即使有无限的财富，也不能满足骄横军队的无底欲望，所以陛下在祁阳孤立，却能取得天下。臣认为国家的存亡不单单在于施行赏赐，必须刑罚政令在上确立，羞耻自律在下推行，赏赐与功劳相称，惩罚与罪过相当，这样就接近治理之道了。如果陛下不改变覆辙之辙，用赏赐来讨好无赖的军队，白白的困扰百姓，存亡就不可知了。如今应该拿现有的财物来赏给他们，不必履行前面的话而贪图一时的苟且讨好。莫帝认为他说的对，到实行赏赐时，虽然不满足军事的心意，但洛阳的百姓得以免除鞭笞的痛苦，这是由于李专美的宣扬陈述。不久转任给侍中，第二年升任兵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，没过多久改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守秘书监，充任宣徽北院使。高祖进入洛阳后，按例他被除名。三年又授予卫尉少卿，接着升任鸿胪卿、大理卿。开运年间因病去世，当时62岁。李专美的远祖本出自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，北祖第二房卢氏、昭国郑氏被称为四望族，都不以才能品行相互推崇，不以高官显爵为贵，即使不以百姓也藐视公卿。男女婚嫁不与外姓混杂，想要聘娶他们家族的人必须厚赠金帛才允许。唐太宗曾下诏告诫这种不良风气，但始终没能改变。其中那些上位显达的人一定说，姓崔卢正就够了，其余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？那些远房的则高远的如同在天上，遥远的如隔千里，人们很少登他们的门，轻浮浅薄，自高自大，都像这样。只有李专美从未把士族挂在嘴上，见到贫寒的士大夫总是谦恭的样子，人们因此称赞他。李专美在旗下任职时，曾梦见穿着朝服抱着护板站在嵩山顶上。等到他任端明殿学士时，学士李嵩与他同列而班次在他之上，他就把所做的梦告诉李嵩，并且说，我既无德性又无功勋，怎么可以久居这个职位，处在您的上面呢？于是恳求调任其他官职，不久调任宣徽使，李嵩深深感激他。等到高祖临朝，李嵩任枢密使，与桑维翰同列，桑维翰与李专美也有旧交，就合力上奏推荐他，于是恢复朝列，职位达到九卿。李专美曾出使闽中，遇到风水漂流到两浙，过了一年多平安无事返回，到这时得以善终，人们认为是神灵降福给谦虚之人的结果。卢瞻，字楚良，京兆长安人，唐朝天佑年间担任河中从事。庄宗即位后提拔为员外郎、知制告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天成年间拜为礼部侍郎、知贡举，历任御史中丞、兵部侍郎、尚书左丞、工部尚书。卢瞻性格刚直，议论不避权贵，执政者常常厌恶他。天福初年拜为礼部尚书，分司洛阳，与右仆射卢志、散骑常侍卢仲都在西都多次互相来往。三人都喜欢喝酒，爱好游山玩水，塔庙灵亭花烛的地方没有不同去的，酣畅饮酒为乐，人们没有隔阂，洛阳朝中人士称他们为三卢会。他常常顺应天命，不经营财力。开运初年在洛阳去世。卢瞻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 丧具都不够。少帝听说后，赐给布帛100段，粟麦100斛，才能完成他的丧事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崔卓，字子文，柏林安平人，世代都是高官。曾祖父崔元寿考中进士，任直使馆。祖父崔珠任安州、蒲州二州刺史。父亲崔卓任刑部郎中。崔卓年少好学，梁真明三年考中进士甲科，担任开封引王赞的从事。崔卓生性极其孝顺，父亲崔卓有病，对亲友说死生有命，不用医治了。崔卓侍奉他衣不解带，有宾客到来一定在门外哭着跪拜，请求他们婉言劝父亲服药，崔卓始终没有听从。到守丧时哀痛毁伤身体，超过理智。明宗朝受任监察御史，没有接受任命。过了一年，诏令再次下达，才就职。多次升迁至都官郎中、翰林学士。天福初年，以户部侍郎任学士承旨，曾起草制书，被宰相桑维翰修改。崔卓依据唐朝旧例，学士起草制书有修改的，应当罢职。于是引经据典争论，桑维翰不能责问，命他暂代2年共举。当时有个进士孔英，一向有丑行，被当时人厌恶。崔卓受命前去见桑维翰，桑维翰说话一向简略，对崔卓说：“孔英来了。”崔卓不理解他的意思，以为桑维翰在提孔英的事，就录取孔英及第，舆论大加非议，于是被罢免学士，拜为尚书左丞，升任太常卿。后来因风弊病改任太子宾客，分司西京，去世时68岁。崔卓一生所著文章碑垒制诏很多，有人借底本传抄，他就说有前嫌有来者，用这个做什么？凡是受托儿写的文章，一定亲手书写交付，随即烧掉草稿，害怕泄露别人假手的事情。崔卓笑不露齿，怒不骂人，接待新进后生，从未没有教诲。在众人聚会或办公时，端正坐着，很少说话。曾说这不仅导致别人爱憎，而且可能触犯别人祖先的名讳。指挥仆役也讲究礼节，酷暑严寒，不让他们冒犯。曾对知心朋友说，我年少时梦见两个人前面引路，一个人计算里程，说30里了可以停止，另一个人说这个人应当再前进38里，又按他说的走，两人都阻止他，不久惊醒。崔卓一直记住这个梦，认为是定命的期限，所以67岁时请求退职，第二年果然去世了。他的哥哥崔伦有隐逸之德，喜好佛教，闲居华州，曾想前往白马津北拜访人，到岸边叹息说波涛如此汹涌，怎么可以度过呢？于是作罢。后来被征召为左拾遗，已有病推辞不去。薛荣，汾州平遥人，性格淳朴温和，以儒学为业。起初跟随云州节度使李存章担任牧职，后唐庄宗平定河南后，历任运州、徐州二镇从事。明宗初年授予化州节度判官。长兴四年入朝任右补缺，直弘文馆。一年多后改任河东观察判官，适逢高祖石敬瑭镇守太原，于是留在幕府。清泰末年，高祖准备举义，严请宾客幕僚一一询问，轮到薛荣时，他回答说薛荣本是儒生，只读过3-5卷书，至于军旅之事、进退存亡的时机没有学过。在座的人都为之惊悚。等到高祖登基，升任尚书吏部郎中、监视御史之杂事。天福二年，从左谏议大夫升任中书舍人，自认为文学才能不优，不敢接受任命，又担任谏议大夫。当时下诏修建西京大内，薛荣认为腋下正在用兵，国家费用不足，上书请求停止修建。通鉴记载，薛荣进谏说，如今宫室虽然经过焚烧毁坏，但仍比帝窑的茅草屋奢侈，所需费用虽少，但仍多于汉文帝的露台，何况魏城尚未攻下，公司困窘，实在不是陛下修建公馆的时候，等海内平定安宁再修建也不晚。高祖下褒美诏书嘉许，不久转任御史中丞，任期满后改任尚书右丞，分司西都。天福六年因病去世，年龄60多岁。曹国珍，字彦甫，是幽州固安县人。曾祖父曹矮，祖父曹禅，父亲曹炫，世代传承儒术。曹国珍年少时正值燕冀地区战乱离散， 于是削发为僧，客居在河西延州。高万兴兄弟都喜好文学，征召他为从事。曹国珍常以文章自诩，请求参加礼部贡举，同时掌管书奏文书。满一年后入朝，担任左拾遗，多次升迁至尚书郎。每次与人交往，他倾尽钱财，毫不吝啬。性格颇为刚直孤僻，经义史学并非他的长处，却喜好自我夸耀，多次上呈奏章，文字差错屡屡出现，被士大夫们讥讽。高祖在藩镇时曾与他私下交往，以兄长之礼待他。等到高祖即位后，曹国珍自比严光，上表叙述旧情，因此从吏部郎中升任左谏议大夫给侍中。欧阳史张彦泽传记载，曹国珍与御史中丞王义简率领三院御史到宫门，接连上书弹劾张彦泽，未获答复。他又请求担任御史中丞，当时宰相不再为他请命，曹国珍因此怀恨在心。李松母亲去世，派几个弟弟护丧回深州安葬。李松被重新启用后，到北郊路边设置祭奠，公卿大夫都送丧而出，曹国珍坚持不去，众人推崇他的正直敢言。高祖去世，朝廷任命宰相冯道为山林使，等灵柩出发后，曹国珍上书说，冯道既然担任山林使，不得再进入都城，请将他外放为地方官，让桑维汉入朝辅政。李松因罢免相位，使他持丧敬礼。少帝阅览奏章后，认为他所言越权，将他贬为陕州行军司马。到任后郁郁寡欢，患病去世。张仁愿字善政，是开封陈留县人，祖父张整任唐朝右武卫大将军，父亲张存敬任梁朝河中节度观察留后，多次追赠中书令、梁书、有传。张仁愿在梁朝贞明初年，以功臣之子身份从家中被征召为卫尉四主簿，改任著作左郎、左赞善大夫，赐妃于代。后唐同光初年升任大理正，天成元年从江作少监转任大理少卿，长兴年间历任昭武、归德两镇节度判官，长兴四年再次入朝担任大理少卿，清泰年间受任殿中监，天福五年拜授大理卿，天福八年转任光禄卿。张仁愿性情温雅，精通法律条文，长期担任掌管刑法的官职，审理疑难案件被称为称职。兄长张仁隐在梁朝官至诸位将军，中年因风疾在家休养十余年，张仁愿侍奉他，外出告知，回家面见，如同对待严父，士大夫推重他孝顺有爱。张仁隐善于治家，勤勉且节俭，妇女衣裙不拖地，器物大多使用多年，如同新买的一般。张仁愿在开运元年再次担任大理卿，当时袭州刺史王彻犯贪赃罪，朝廷因王彻是功臣后代，想宽恕他，张仁愿多次坚持上奏不改变，最终使其伏法，议论者赞赏他。开运二年因病去世，享年51岁。追赠秘书监。赵熙字季聚，是唐朝宰相齐国公赵光逢的侄子，从家中被征召受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后唐天成年间多次升迁至起居郎，多次上奏章议论政事，因符合旨意不久受任南省正郎。天福年间奉诏与张昭元等人修撰唐史，最终完成此事。开运年间从兵部郎中受任右谏议大夫，奖赏他比削之功。等到契丹进入汴京，派遣使臣到晋州强制征收富豪百姓的钱币，以充实行囊。刚受命之日，条令十分严厉。赵熙出身于衣冠之家，性格向来轻率急躁，既畏惧契丹严酷法令，便竭力搜刮，百姓深受其苦。等到后晋三军杀死副使骆从朗，通鉴记载，契丹任命节度副使骆从朗掌管晋州事务，大将要可愁杀死从朗，百姓相继手持棍棒在馆舍杀害赵熙，有识之士为他感到悲伤。李霞是兖州人，年少时修习儒学，有节操，历任数镇从事，等到入朝多次升迁至尚书库部员外郎。高祖即位，因皇子石仲义镇守洛阳，知道李霞强干有操守，授任他为西京留守判官，让他辅佐治理，又看重他廉洁勤勉，同时委任他监管西京左藏库。恰逢张从兵作乱，派人用车运取曾伯以赏赐群逆，李霞说没有接到诏书， 怎敢奉命？于是被他的部下杀害。高祖听说后叹息惋惜，赏赐助丧财物增加等级，并追赠右谏仪大夫。他的母亲田氏封为京兆郡太君，并发放李霞生前所食月俸，直到母亲终老。他的儿子戴扶桑期满后受官，后又派遣兖州节度使李从温到他旧居，赏赐牲畜布帛等物，以表彰他的忠诚。尹玉宇是京兆长安人，后唐天福年间随即立到京师，很有闻名。恰逢遭遇丧事，多年体弱多病，冬天不脱草鞋，周年不离开蚁炉。扶桑期满后隐居闭门，没有出世之意。梁朝真明年间，刘询征召他为保大军节度判官，历任雍州、汴州、华州、兖州从事。按以下有缺。据宋代离池遗石经济记载，石经就在物本方，自从天佑年间韩建筑新城，石经被弃于野外。到朱梁时，刘询镇守长安，听从穆立隐玉宇的请求，用车运入城中，置于此地，即唐尚书省的西隅。后唐清泰年间，任光禄少卿，退归秦中，以临泉诗酒自乐，自号自然先生。宰相张延朗亲手写信召他，他高卧不从，对人说恕孽待宗，不可出世。等到高祖进入洛阳，他便奉诏而来，将所著《自然经》五卷进献，并告老。当日下诏褒美，颁赐器物布帛，授任少府监制事，每月供给俸钱及冬春两季服装。天福年间去世，有《武库集》五十卷流传于世。郑云叟本名郑敖，云叟是他的字，因避后唐明宗庙会，所以世人传称他的字本是南燕人。年少好学，耿直不随流俗。唐昭宗朝曾因进士举未考中，于是想携带妻子隐居山林，妻子反对不肯同行，郑云叟便短暂游历各郡，获得数百名钱以赡养家庭，辞别离去。不久进入少室山，著《拟风诗》36章，以引导志趣，人们多传颂。后来妻子写信表达心意，劝他回家，郑云叟不曾看信，全部投入火中，他断绝俗类如此。不久听说西岳有五列松，松之千年，能去三师，于是居于华阴。与李道英、罗隐之友善，当时人视作三高使。李道英有钓鱼之术，垂钓不用饵，又能变化金石，无所不能。郑云叟常亲眼目睹这些事，相信而不求取。郑云叟与梁朝权臣李振友善，李振想给他官职，他拒绝不应。等到李振南迁，郑云叟徒步千里去探望他，有识之士认为他高尚。后来妻子儿女相继去世，每次听到丧讯，只哭一次便止。当时只有两个穿青巾的童子，一张琴，一只鹤，随从他游处。喜好围棋赌博之戏，遇到同伴便夜以继日，即使寒风大雪，临言对弈，手脚皲裂，也不厌倦。后唐天成年间，朝廷征召受任左拾遗，他没有赴任。与罗隐之早晚相处，罗隐之用药术谋利，郑云叟以山田自己，都喜好饮酒能诗，善于长啸。有一个大葫芦，据称能避寒暑，把酒放在其中，过些时候味道不变，每天携带到花木水石之间，一边饮酒一边吟咏。曾因酒酣连聚，郑云叟说，一壶天上有明物，两个世间无是人。罗隐之说，醉却隐之，云叟外，不知何处是天真。高祖即位，听闻他的名声，派遣使者带书信致礼，征召他为右谏仪大夫。郑云叟以病为由不赴任，上表陈谢。高祖览表嘉许，赐给近臣传阅，不久赐号逍遥先生，以谏仪大夫致仕，每月供给俸禄。郑云叟好酒，曾作《咏酒诗》1200言，海内好名者写在绢帛上作为馈赠。还有从千里之外派画工暗中画他的容貌，制成屏风的人。他就是这样被时望所中。天福末年已寿终，时年74岁。有文集20卷流传于世。使臣说，自古以来攀附龙鳞凤翼、平步青云的人，难道只有丰沛低势人吗？如果怀才抱气，恰逢兴亡，也可以获取一时之贵，如卢志以下几位君子就是这样。至于曹国真的正直感言，张仁愿的友爱兄弟赵熙、李霞二子死于王室，都无愧于士林了。 唯有隐玉宇的真境退让，郑云叟的隐居避世，足以遏制奔进之风，激励高尚之节。